主，我们再恭敬地把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你的手中。主，我们最宝贵的就是你的同在。主，我们最宝贵的乃是你的自己，把你自己的荣耀再彰显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承认我们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主，我们离了你，我们所做的没有一点永世的价值。主，我们盼望主在我们所行走的这一段时间里面，主，我们能够与你同行，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按你的心意活在你面前，讨你的喜悦。主，我们原是为你而造，主，让我们能够彰显你的自己。因此今天的我们的聚集，我们求你再给我们一个能听的耳朵，一个谦卑的灵在你面前。主，你向我们心的深处说话，改变我们，好让我们更爱你，更像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我们要交通的就是约伯记第25章。25章根据我们中文的圣经，它有5节，但是根据英文的圣经呢，它有6节。就第5节的最后一句话，何况如虫的人，如蛆的世人呢，它是归在第6节啊。所以按照英文圣经来讲，它总共有6节，非常的短。这是比勒达最后一次向约伯说话，也可以说是约伯的3个朋友最后对他的话。那这6节圣经可以分成2个部分，1到3节是讲到神的伟大，神的尊贵。4节到6节呢，是讲到人的渺小，人的卑贱。所以他一开始他就说，苏亚人比勒达回答说，神有治理之权，所以神管理这整个宇宙的，神有治理之权，他有威严可畏，他是令人敬畏的，他在高处施行和平。他的诸君岂能数算，所以天使天君太多了，没有办法数算。主耶稣曾经对门徒说，他说他祷告就可以让父差遣12营的天使，1营的天使大概是3000人到6000人，换句话说，他一祷告呢，父可以差遣好几万个天使，其中我们晓得一个天使就可以杀亚述军队185000人。所以神的诸君很有权柄，很有能力，而且呢，他的数目没有办法数算。他的光亮一发，就神的光亮一发，谁不蒙照呢？我们知道诗篇19篇曾经形容啊，太阳如勇士出洞房啊，而且他是欢然奔入。他从天的这一边照到另外一边啊，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所以不管他的热气也好，不管是光亮也好啊，我们知道那里的太阳是特别形容我们的主的，因为我们主就是公义的太阳啊。所以不管他的光亮也好，他的热气也好啊，谁不蒙照啊，谁能隐藏不得他的热气。所以1节到3节就讲到神的伟大跟尊贵。那4节开始呢，讲到人的渺小跟卑贱了啊。他这样在神面前，人怎么能称义？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所以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是能称义，没有一个人能洁净的。在神的眼前，连月亮也无光亮，星宿也不清洁，何况如虫的人，如蛆的世人呢？因为我们都是尘土所造的，我们住在地上，也靠地上来活的。我们本性还有我们的实际呢，都是不洁净，都是软弱，都是无能的啊。所以人的渺小跟卑贱啊，那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晓得比勒达呢，包括其他2个朋友，这约伯3个朋友，其实已经没有意愿再跟约伯辩论下去了啊，因为他们晓得再说下去也不会有结果，说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呢，他们把话题又转向神的权柄 能力和威严啊，以及人的渺小跟卑贱。为什么他要讲这些话啊？基本上他是盼望约伯能够认清自己的卑贱，认清自己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称义站立得住。所以他们的意思是盼望约伯自己晓得啊，不要觉得自己有什么重要的，不要一直想向神陈述自己的案件。他盼望约伯呢，因着这些话呢，能够降服在这个伟大的神的面前，谦卑自己啊，不要因为约伯在这边争闹，破坏了神在高处的和平。所以这个是他们在讲短短的几句话的时候呢，他们心里面的盼望。那这些话有用吗？当然没有用。你如果读26章的时候，你就知道约伯根本就一点点都没有得到帮助啊。那我们今天到底要学什么功课？从这些话里面要学什么功课？我们要发现，就是说，我们谈论神有关神的事，跟我们认识神完全是两回事。如果我们只是谈论神，我们没有见过神，没有与神面对面，我们这谈论呢，没有办法改变人，也没办法改变自己。认识有关神的知识，跟认识神的自己，这是两回事。如果我们只认识有关神的知识，我们只能谈论神了，这是一个知识而已，我们的生命不会改变，除非我们真的认识神，认识神的自己，我们的生命就一定是改变。就好像我们可以谈论，不断的谈论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但是我们的生命不会改变。但是你看以赛亚在异象中看见了圣洁的神，他马上说他有祸了，他这个生命非得改变不可。所以如果我们没有遇见神，我们可以高谈阔论，我们可以谈神的事情，我们可以谈神的权柄、神的能力，我们可以谈神的荣耀、神的圣洁、神的公义，但是我们还是我们自己。所以对于属灵的事情啊，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启示。就好像彼得他讲到神的事情，讲到神的权柄，讲到神的令人敬畏，但是事实上你知道他讲的话一点能力都没有，约伯也不会改变，事实上他自己也没改变。所以对于属灵的事情，我们需要圣灵的启示，才能真正的明白，而且进入真理的世纪。头脑的知识可以明白有关神的事情，但是没有办法认识神，生命不会改变。从圣灵来的启示使我们认识神，认识神的自己，经历神，而且生命会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知道是一件事情，但是看见呢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们需要启示，我们今天就要谈到这件事情。好吧，我们来翻开启示录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我们先看第一节跟第二节，这是约翰在被放逐的时候，在拔摩海岛上他所看见的一个异象。第四章第一节，他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在这两节里面给我们看见有两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敞开的天，我们需要一个敞开的天。所以你看见这个天上有门是开的，如果门是关闭的话呢，我们就是只有一个封闭的天。所以我们真的要认识神的话呢， 我们一定需要一个敞开的天。第二件事情我们需要知道的呢，就是我们必须有一个被提的灵，这是在第二节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敞开的天，我们没有一个被提的灵，我们不可能真正的认识神，我们不能够真正的与神面对面。那如果我们有一个敞开的天，我们有一个被提的灵，你会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你会看见神的宝座。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这关系到我们是不是真认识神。好，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要提到我们需要一个敞开的天，我们不能够活在一个封闭的天底下。在这里约翰看见，他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这里的天很特别，因为它是一个单数的天。你知道圣经上常常提到天的时候呢，都是复数的，都是诸天，像诗篇讲了，诸天述说你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手段。圣经上常常提到诸天，但这里很特别，它是提到单数的天。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最少把天分成三层天，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因为保罗就曾经被提到三层天，我们也曾经解释过，一般我们提到所谓的三层天的时候呢，我们讲的第一层天就指着我们的这个大气的天，在大气的天空底下，我们的头上的这个大气天空底下。那第二层天呢，就是宇宙天，那是银河系啊、太阳系啊这些宇宙天。到了这个整个这受造的之上，就是所谓的三层天。保罗曾经被提到这个三层天上去，他说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不知道，只有神知道。然后他被带到三层天的时候呢，他看见了一些事情，但他没有提。那从启示录我们知道，他一定看见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看见了神的宝座，以及坐在了宝座上的。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说，这里讲到的这个天是一个单数的天，也就是说到这所谓的三层天。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敞开的天，否则的话呢，你不会有意象的，你不会有启示的。对一个天然的人来说，第三层天永远是封闭的。对一个天然的人来说，第三层天永远是封闭的。这就是有一次当犹太的教师先生尼哥底母来问主的时候跟主的对话。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二节那边，他特别提到，他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所以换句话说，一个天然的人他没有办法了解属天的事情，所以属天的事情或者三层天上的事情呢，对他是一个封闭的。所以任何一个天然的人呢，他是活在一个封闭的天底下。所以主耶稣告诉尼哥底母，他如果人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因为你是封闭的，你看不见神的国。所以对一个重生的人来讲，感谢主，我们都是重生，我们都是重生的人，我们能够见神的国，我们都在一个敞开的天底下。为什么我们是活在一个敞开的天底下呢？因为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告诉我们，他说弟兄们，我们乃是借着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所以这个至圣所也就是三层天所代表的。所以我们乃是借着耶稣的血能够坦然进入至圣所，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从幔子经过。所以对我们来讲呢，这个封闭的天因着我们的主耶稣，他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今天呢，我们都活在一个敞开的天底下，那我们当存着诚心跟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天是敞开的，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和重生的天都是一个敞开的，我们都是活在一个敞开的天底下。但是就着经历来讲，我们好像并不一定是活在一个敞开的天底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需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还需要一个被提的灵。所以保罗、约翰他们都有三层天的经历，他们都看见了那个宝座。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看见宝座，我们就没有在被提的灵里面，我们就没有在被提的灵里面。从外面来看，约翰是被放逐在拔摩海岛上，与世隔绝，那时候他的年纪大概有90岁了，好像没有任何的盼望。但他不但有一个敞开的天，而且他还有一个被提的灵。所以我们如果真正的要明白三层天里面的经历，我们需要有一个被提的灵。被提的灵最起码我们需要有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不受属地的吸引，如果我们常常被地上的事物所干扰，被地上的事物所牵制、所辖制，神要提你也提不动。所以一个被提的灵呢，必须不受属地的吸引。你知道我们常常被地上的事物所搅扰，以至于我们的灵都提不起来。所以要有一个被提的灵，第一个我们需要一个不受属地的吸引的灵，不受属地的吸引，不受属地事物的辖制，人家不受这些世界的事物来辖制我们。第二个条件我们要学习的呢，就是要跟随灵，不要跟随肉体。因为我们常常是跟随肉体而行，我们没有活在灵里面。如果没有活在灵里面呢，你没办法被提。所以在第四章第二节他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在原文就是说我立刻在灵里面，所以他马上是在灵里面被提的。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操练学习跟随灵，而不是跟随肉体。因为我们常常思念肉体，思念肉体的就是死，思念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第三个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我们上次提过的，我们必须要一个清洁的心，就纯洁的心。一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所以我们不但要有一个敞开的天，在经历上我们还需要一个被提的灵，就能看见宝座。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常常的看见宝座，代表我们没有在一个被提的灵里面。所以他看见呢，所以他被提到这个三层天上，他马上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宝座。因为宝座是整个宇宙的中心，整个宇宙行政管理的中心就在这个宝座。这是一个属天的宝座，这是一个永远的宝座。诗篇45篇告诉我们，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所以这个宝座呢是永永远远的。尽管天使三分之一的天使曾经堕落，尽管人也失败了，人也背叛了， 尽管地上的事物在那里变迁，朝代在那里更替，帝国在那里兴衰，但是神的宝座永远立定。所以我们需要有被提的灵见到这个宝座，也跟我们属灵的生活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关系。诗篇89篇14节也告诉我们，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面前。然后接下来他说，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这一位当然就是神，神坐在宝座上为王直到永远。为什么看见宝座这么重要？为什么看见宝座跟我们属灵的生活这么有关系呢？我们在下面继续读的时候，你会发觉，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了。好，我们看第三节，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好，现在约翰不仅仅看见了宝座，也看见宝座上的那一位。但是他怎么形容这位坐宝座的呢？他用两个好像，他两次提到好像，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好像绿宝石。为什么他用好像呢？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神是住在人所不能见的光中，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它表明出来。而且哥林多后书4章第6节也告诉我们，神荣耀的光乃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好，这里提到三种的宝石，为什么提到这些宝石呢？因为这三种宝石说到神的三个主要的属性。第一个，他提到它好像碧玉。碧玉呢有一个特点，碧玉的光啊，是碧玉所发出的光呢，它是最接近日光的。这就是为什么他第一个提到我们的神的时候好像碧玉，因为这就说出了我们的神的第一个属性，就是神是光，神是光。第二个提到红宝石，红宝石是说到什么呢？因为它是红色的，所以跟神的审判有关系，所以说到神是公义的。所以第二个属性是什么？神是公义的。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他必须要审判我们。那第三个呢，他特别提到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那就讲到神的怜悯，所以说到神是爱。所以这三种宝石特别是说到了神的三种很主要的属性。所以你没有办法形容神，你只能形容神的属性，就是第一个是神是光，第二个神是公义，第三个神是爱。我们知道讲到红的时候，圣经上第一次提到红，乃是因为神与挪亚在跟挪亚的后裔在立约的时候，那个立约的记号，那是记载在创世纪第9章。神与挪亚和他的后裔立约，说出了神降卑他的自己。因为我们的神是这么的崇高，他不需要与人立约，因为你一立约以后呢，就受约的管制，受约的约束。但是他为着他的爱，为着他的怜悯呢，他降卑他的自己，与人，与挪亚跟他的后代呢立约。立什么约呢？因为当时他们刚刚经历过一个普世的洪水的审判，只有挪亚一家8口保留下来， 所以在他们的心中有一种惧怕，不知道什么时候洪水要来。所以神因着怜悯的缘故的神降卑自己与他们立约，就用洪做记号，意思就是不再用洪水来审判地。所以这是神的怜悯，这是神的爱。那神因着公义的缘故呢，他必须要审判，但是因着爱因着怜悯的时候呢，他拯救我们，所以差遣他的爱子为我们流血。这就是为什么这里提到了红宝石，红色是血的颜色，所以这就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所以因着约的缘故呢，神是信实的。所以约翰因着被提到三层天，他看见了宝座跟坐在宝座上的人，所以他对神有深切的认识。很奇妙的就是说，如果你读约翰一书的话，你如果读约翰一书，你发觉约翰一书就讲到神这三个方面的属性。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好了，你看约翰一书第一章在讲什么。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的第五节讲到了神是光，所以第一章第五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因为神是光，所以在第一章第七节告诉我们，我们就必须要在光中行。所以神的第一个属性就讲了神是光。所以因着如果我们真的见到了神，我们就必须要在光中行，也只有在光中行呢，如同神在光中呢，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呢，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这是第一个属性，这在约翰一书第一章就提到。接下来他讲到神第二个属性，讲到神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所以你看第一章的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讲到神是公义的。然后你读到第二章的第一节，他特别在后面他提到，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是公义的。如果你读到第二章的二十九节，第二章最后一节，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就再次提到神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的人都是他所生的。所以我们如果知道他是公义的，我们就必定行义。所以你看第三章第七节他怎么讲呢？中间讲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约翰一书给我们看见神的第二个属性，神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所以呢，我们应当也是行义的，正如主是义的一样。好，然后你读到第四章第八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所以神就是爱。如果我们认识神是爱呢，四章十一节就提到了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所以写启示录的约翰也是写约翰一书的约翰，他认识神。所以在启示录中他用三种宝石来形容主的属性，神是光，神是义，神是爱。在约翰一书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是光呢，我们就要在光中行；如果我们认识神是义呢，我们就必须要行义；如果我们认识神是爱，我们就要彼此相爱。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这是他在三层天上，在被提的灵里面，他所看见的，看见了神，看他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 但是不仅如此，他看见宝座的四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个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然后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所以这里看见24个长老，他们穿白衣，说出了什么呢？他们有祭司的职分。因为你如果读到后面的话，他们还弹琴呢，还赞美啊，所以他们是有祭司的职分。然后他们头上又是戴着金冠冕，所以他们也是做王的啊。所以这24个长老呢，是宇宙中的长老，好，在整个宇宙中的长老，他们接受神赐给他们的荣耀、尊贵跟权柄，来管理整个宇宙啊。一方面，他们是做祭司的，一方面他们是做王的。他们穿的衣服是白衣，说出了他们没有犯过罪，他们不像那些堕落的天使，他们没有犯过罪。所以在这里，他不仅仅看到神宝座，他也看到神，他也看见这宇宙的24位长老在那里啊，辅佐神，在那里管理整个宇宙。他们也在那里侍奉神，做神的祭司。可是如果你读启示录，你慢慢读下去，你就发觉后来的这24个长老就消失了，就退出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根据希伯来书2章5节告诉我们，他说因为将来的世界神没有交给天使管辖。换句话说，现在的这个世界是天使在管辖，而真正那些做王的呢，与神一同做王的，还是那24位长老在那里做王。那为什么他们退位了呢？为什么将来的世界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呢？因为神高抬我们，因为我们在神的眼中呢，他给我们的身份就是做他的祭司，做他的君王，所以我们就有君尊的祭司。你看神何等的高抬我们。而且呢，我们还是他的儿子。那当然我们也穿白衣到时候，但是我们的白衣呢是经过血洗净的。难怪像大卫是一个认识神的，大卫是个先知，他写诗篇139篇的时候，他讲到神向我们所发的意念是何等的宝贵，其数何等的众多，他赐给我们的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看这24个长老，他们都是做王做祭司的，在宝座的周围管理整个宇宙，而神就是这样高抬我们。所以你看见他们的时候，看见他们的荣耀的时候呢，你看见我们的将来，我们乃是与他一同做王，因为将来的世界乃是我们与他一同做王掌权。然后这里接下来就看见什么呢？有闪电，有声音，有雷轰从宝座中发出来。这讲到了神的能力，神的威严。换句话说呢，这个宝座还是一个审判的宝座，神准备要审判了。那这个闪电、声音、雷轰呢，很像当时以色列人被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来到西奈山的光景。所以如果你看希伯来书12章，我们可以翻一下希伯来书12章。如果我们来看从18节看到21节啊，你会看见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曾经有过这种经历啊。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讲呢？ 因为当时这些他主要的对象是向着希伯来人说的啊，就是那些以色列人啊，他你们原不是来到那人摸的山，这个人摸的山呢，那当然指的西奈山说的，因为他们祖先曾经有这样的经历。他你们原不是来到那人摸的山，此山有火焰，有密云，有黑暗，有暴风，有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说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所以这是说到什么呢？说到神审判的宝座，神审判的宝座。那感谢主，我们今天乃是施恩的宝座，所以有一天神是要来审判的，但是今天我们还有时间。我们今天所来到的不是审判的宝座，我们来世来到施恩的宝座，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然后他说到，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个火灯在原文的意思有火把的意思。为什么说七盏火灯呢？为什么是七个火把呢？火把是为了照明的。换句话说，它能够显明，能够照出一切黑暗的隐情，显明人性的一面。所以在神的审判宝座前，没有一件事情能够隐藏，都是赤露敞开的。这个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当然我们知道圣灵只有一位，所以在这里的七灵是讲了圣灵全备的工作。所以一切在神审判的宝座前呢，都赤露敞开，没有办法隐藏的。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仍然是在恩典的时代，我们乃是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所以希伯来书12:28-29就给我们讲到，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要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我们要常常的感恩，常常活在神的恩典底下，按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他，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好，不仅看见在宝座前看见了24长老，接下来看见还有4活物。所以第6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所以你不仅看见宝座，不仅看见宝座上的那一位，你也看见宝座周围的这个宇宙的长老、作王、作祭司。你也看见这个审判的宝座，有闪电、声音、雷轰，神即将发出他的审判。然后你也看见在审判的时候呢，有七盏火灯照明一切，万物都是在神审判的宝座前赤露敞开，没有任何事能够隐藏的。然后接着你就看见了宝座前的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那这里为什么提到玻璃海呢？而且如果你读到15章的2节，你就会发觉那玻璃海里面还有火掺杂，有火掺杂。所以这里一方面你看见呢，这里有海，但是它的玻璃是玻璃海，但是它这个海受到了限制。这就是神纪念他的约，因为他讲到神不再用水来审判世界，但是呢， 将来的审判乃是用火，所以将来的审判乃是用火，所以这里有火在掺杂。所以凡是不出于神的，不管是不好的或是甚至是好的，只要不出于神的都要被烧毁，都要被烧毁，一切都要被炼尽，一切都要透明如同水晶。所以将来的新天新地都是透明的，换句话说呢，一切都是敞开的，不带有隐藏。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在审判的台前，在宝座前呢，你看有多厉害。很奇妙的就是说，如果你读但以理书，你发觉但以理也有意象，也看见这一幕，但是但以理看的这一幕呢有一点不一样，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但以理书第七章，所以但以理也是一个被提到三层天上的人，第七章第九节到第十节，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九节到第十节，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然后他说，宝座来火焰，其轮来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你看到没有，他不但是宝座像火焰，还上面还有轮子像烈火，而且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审判的宝座，有火，这里不但有火，而且像火河发出来啊。所以你记得，神的审判乃是从神的家开始。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三节，我们都很熟悉的圣经啊，他那边特别提到火要试炼个人的工程，对不对？我们有的人的工程是草木合接，有的是金银宝石，所以审判从神的家中开始呢，就是有火要试炼个人的工程。有些人呢，所有的工程呢像草木合接一样啊，一烧就没有了。有些人的工程呢像金银宝石，都是出于神的，结果呢经过火以后呢反而显得更荣耀更光亮。但是神的审判不仅从神的家开始，也要临到整个世界。所以彼得后书第三章那边有一段话就讲到这将来的审判，我念给弟兄姊妹听啊。第三章的第十节到十三节，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到十三节啊，他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啊，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就是神的宝座前有火河一样。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都要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所以这个火河从神的宝座发出的时候呢，整个天跟地都要销毁，换句话说，那时候有一个新的天新的地，新天新地就要显明出来。所以这是宝座前的玻璃海如同水晶，因为经过火的炼净以后呢，什么都透明了，就像水晶一样。好，接下来看到什么呢？就看到的是活物，是活物。所以他说，在第六节的后段啊，宝座中 哦，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四个活物，活物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四个活的，它特别注重的就是活的，活的就是有生命的。为什么是这样子呢？为什么特别强调它的活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乃是生命的源头，生命是在他的里面。你越接近宝座，你越接近主，越接近神呢，越有生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好像死气沉沉的，那我们跟主的关系出了问题了。什么时候我们跟主越近越亲，里面就充满了生命，充满了活力。这就是四活物给我们看见的。不仅如此，它的四个活物的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为什么说它都满了眼睛呢？换句话，它都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你就不断的亲近主，不断的与他面对面，你自然的就满了生命，自然的就开始明白他的旨意，能够查验他的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所以这是第一个给我们看见的，似乎前后遍地都满了眼睛，而且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有四个脸面，就说出了这四个活物。为什么在神的宝座周围要有这四个活物呢？因为他们是所有神受造之物蒙救赎的受造之物的代表。因为你知道当神在创造的时候，你读创世纪就知道大概可以分成六大类。第一个就是野兽所代表的，那野兽的代表是狮子，是野兽的。那还有呢，就家畜，家畜的代表呢就是牛，最大的。狮子的代表野兽是因为狮子是万兽之王，牛呢是家畜里面最大的。那还有呢就是人做代表，人是特别的一类啊。然后飞鸟里面呢以飞鹰做代表，这四类。然后还有一个爬虫类呢是以蛇做代表，还有就是鱼类。那为什么这边只提到这四种活物呢？因为我们知道当神审判的时候呢，神并没有救赎这个堕落的天使啊，神救赎的时候没有拯救天使啊，只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爬虫没有在这个里面。那鱼呢，当神用洪水审判的时候呢，鱼没有经过审判，所以将来要经过火才会受到审判。所以这个四活物特别是代表了这受造之物蒙救赎的这四类的代表。所以这四活就说出了神对受造之物的旨意。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见过宝座的，靠近宝座的，我们不但有生命像活物一样，我们不但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而且我们的生命呢有四个表现，就像狮子一样做王的，像牛犊一样能够侍奉人的，像人一样。为什么说像人一样呢？因为神造人，人堕落以后呢，人已经不像人了，人都像野兽了，凶狠的不得了。所以现在呢，他要像人，就像神原来造人的心意的那个人，是彰显神荣耀的那个人。那还有呢，像老鹰一样，好像呢非超越的生命。所以一个真正的一个接近宝座的人，认识宝座的人呢，他的生命的表现是什么呢？向着仇敌，他像狮子。因为我们知道仇敌好像吼叫的狮子，到处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
我们都是他被吞吃的那个目标。难怪你记得当那十二个探子被派到迦南地40天的时候，出来的时候他看见那些仇敌亚纳族的人，他怎么说呢？他们像巨人，他们像吃人的，我们像蚱蜢，像被他吃的样子。但是加勒跟约书亚怎么说呢？他们是我们的食物。你看，这就是狮子。所以向着仇敌，我们应该有狮子的样子，向着神呢，我们应该像牛一样侍奉他；向着世人，我们应该像一个人的样子；向着世界，我们应该像个老鹰。我们有超脱的生命，不受地的捆绑跟吸引。所以这是一个认识宝座的人应该有的生命。然后他在这里形容这四个活物的时候，如果你读过以西结书的第一章，你看那边也提到四活物，那时候那个四活物后面他解释那叫基路伯。然后如果你读过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在异象里面看见了撒拉佛，撒拉佛有六个翅膀。所以在启示录第四章，你看这四个活物呢，正好是基路伯的脸加上撒拉佛的翅膀。那为什么要这样子来形容呢？当然这些都是为了形容让我们了解，并不代表它一定是长了这个样子，它是来给我们解释，用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情。圣经上讲到基路伯的时候，特别提到他是荣耀的基路伯。所以你知道当人犯罪以后被赶出伊甸园，神马上在伊甸园的东边设立了基路伯，而且在他四面呢有转动的火焰的剑挡住那个生命树的路。因为如果今天一个罪人你要得到生命呢，你怎么办？你必须要满足神的荣耀，就基督徒所代表的。因为当人犯罪以后，罗马书怎么讲呢？罗马书说人犯了罪以后呢，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就亏缺就是短少了神的荣耀，所以你够不上这个荣耀呢，你不能进去，不能进去见神的。所以基督徒就把守神的荣耀，但不仅有神的荣耀，你还有转动的火焰的剑，那火是代表神的圣洁，一切不洁都要烧毁的。那剑呢是为了审判，所以神的说了神的公义。所以一个罪人要怎么样能够再来到神的面前呢？你必须要满足他的荣耀，他的圣洁，满足神的荣耀，神的圣洁跟神的公义。这就是你记得当至圣所跟圣所还有幔子在相隔的时候，没有人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没有不带着血带着香进入的。可是当我们的主耶稣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有什么意思？因为殿里的幔子上面绣了一个大的基路伯，基路伯就讲了神的荣耀，是预表我们的主的身体说的。所以一方面他向着神，因为他是够得上神的这一神的荣耀，神的圣洁，神的公义，所以他可以面对神，我们没有办法。但另外一方面，他当他面对人的时候呢，他定了我们的罪，所以没有人可以进到神的面前。但当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为我们裂开的时候，基路伯也撕开了，所以人可以坦然无惧的进到施恩的宝座前。那时候你看见施恩的宝座上面有两个基路伯，不是朝着人的，而是朝着施恩座，因为那里有血，血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所以基路伯是荣耀的基路伯，代表神的荣耀。但是撒拉佛呢是代表神的圣洁，因为他在那边讲的圣哉圣哉圣哉。所以真正靠近宝座认识宝座的你看他就能够活出神的荣耀跟圣洁来。这边特别提到圣哉圣哉圣哉，说出了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在受敬拜。那这里的圣洁特别说到
没有任何一样东西，任何一个人，任何一样东西可以与神摆在同样的地位的。所以没有任何的偶像可以与神摆在同一个地位，这叫圣洁。所以你记得当腓力斯人把约柜把它拿走的时候呢，放在他们大衮的庙中的时候呢，一放就大衮的庙大衮就倒下来了。因为没有一个任何一样人事物能够与我们的神并列的，因为他是神的。而且他有六个翅膀，我们记得这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对不对？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就说出了他要蒙头，不敢出头的，他不敢走自己的路的，他乃是为了执行神的旨意的。所以这是你到了这个宝座的时候你所要看见的。接下来第九节，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他坐在宝座上活到永远远远者的时候，所以四活物呢是把荣耀尊贵感谢归给坐宝座的。荣耀说到神的自己，荣耀归他；尊贵说到神的身份，所以尊贵要归给神；感谢是说到了神所做的，神的救恩，所以要把因着救恩我们要感谢。所以赐活物因为是代表被赎的受造之物，所以他们有经历过神的救赎，所以他们能够把感谢归给神。然后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呢，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在神的面前，我们的态度就是俯伏，我们的态度就是敬拜。因为神是这么的荣耀，所以我们必须只能降卑，因为知道一切都是他的恩典。我们能够做祭司做君王，二十四位长老能够做祭司做君王都是恩典，所以呢他只能把冠冕放在做宝座的脚前。然后他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这里他不提感谢，他只提权柄，因为这二十四个长老他们没有被救赎的经历，所以他们不懂得感谢的，不知道，没有这个经历，他们只知道只认识主的权柄，所以他主配的这个权柄。然后他接着说呢，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他们为什么讲这句话呢？因为他们是可以说是最早的元老，是造物中造物被造之物的元老，所以他们能够见证神的创造。你记得在约伯记三十八章第七节那边特别提到，当神在创造的时候，他们特别提到那时晨星一同欢唱，神的众子也在欢呼，就讲了这些天使。因为他们见证了神的创造，他们知道神创造万物乃是按着自己所喜悦的旨意造的。那这话什么意思呢？对我们来讲就是说，我们要必须要知道我们的被造乃是为着神的旨意。如果我们今天是为着自己来活的话呢，我们就落在虚空底下，因为我们是我们失去了神造人的目的，所以万物都落在虚空底下，因为人犯罪，人开始为自己而活。我们被造来是因着神的旨意而存在，为的来是彰显神荣耀神，活出他的荣耀，活出他的圣洁。所以盼望我们都有一个敞开的天，我们都有，但是盼望我们有一个被提的灵，常常能够在异象中看见这个宝座。为什么这个宝座这么重要呢？如果我们真正看见这个宝座呢，我们就能够绝对的降服神，让神的宝座在我们心中设立。为什么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服，我们抱怨，我们不满意，
我们不满意我们的环境，不满意我们的家庭，不满意我们周遭的人，不满意我们的工作，不满意我们的侍奉呢？因为我们没有看见宝座。如果我们看见宝座的话呢，我们就绝对的享福。这个宝座要在我们心中设立，然后因着我们的享福呢，神救赎的工作就要在我们中间开始，在我们里面开始，实际上拆毁一切不出于神的。圣灵，神的七灯，要把神的生命、神的性情组织在我们身上，这样呢，神的权柄、神的能力、神的丰富，才能借着我们彰显，来成就神的旨意。所以，只有我们真正的有这样的看见，我们的生命就开始改变。我们不再讲一些只是讲有关于神的知识，有关神的话而已。我们真的遇见了神，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也能够带给我们周遭的人生命跟改变。盼望神恩待我们，也给我们有一个顺服的灵在他的面前，好不好？我们低头，有一些有几位弟兄姊妹带领做结束的祷告。